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再次邀请到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那今天呢也要来谈谈哦，也有八种的性格方面的会导致呢我们在恋爱关系的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产生的。
个性会影响我们做决定跟决策，一个人的个性也会影响到底我们两个怎么样相处。所以可能你刚刚认识这个人，甚至你开始跟他交往，你对他可能从好感啊变成很欣赏啊，变成很喜欢。其实交往的目的就是要去认识对方的个性，看看我们两个个性可不可以相处。那如果更多相处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会决定你要不要把你的心交给他，决定要不要爱下去。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次的分享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说如果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些恐怖的个性，或我们说的致命的个性的话，那你要想想看要不要跟对方继续的走下去。因为可能对方的个性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个性，没有去改正的话，可能会让你们接下来的关系是很辛苦的。
是，讲到这呢我就想到我有个朋友，他刚开始认识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他是被这个女孩子的温柔吸引，所以他就跟对方交往了。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个小误会，从这个小误会里面他就认识了这个女孩子真实的个性，他就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会有暴怒的问题。
暴怒基本上算一个比较大的情绪的问题。我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在不是很熟的时候还好，反正意见不太一样就让给对方，让给对方。但是当他们真的变男女朋友，交往一两年之后，在一些比较核心的议题上面，每次他们沟通的时候，这个男生在讨论的时候就会说要坚持他的意见，他就会越来越凶，然后眼露凶光，然后越来越大声，然后就会吓到这个女生。一刚开始女生觉得说啊，可能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所以他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哇，一次两次三次，只要碰到一些核心的议题要讨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有怒气，甚至摔东西，那就会吓到这个女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处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每次要讨论议题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好恐怖，没有办法跟她好好的对谈，所以她就决定这个关系要结束。如果你真的发现她的情绪暴怒，就像我刚刚分享这个例子一样，一次两次可能你趁她心情好的时候跟她谈，说在沟通的时候你的这种表情跟这种表达的方式会吓到我，会让我觉得害怕，会让我觉得恐惧，而且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好好跟你对话，就是真心诚意跟对方说嘛。对方当然通常会可能会辩解，或者是说他说哦好，那我可能过去如何过去如何，有什么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些都是原因，当然都能接受。再来你们就可以讨论说那怎么样去帮助他可以改变，再来就实际的观察看他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真的多次都没有改变，那我真的会建议你要好好的考虑要不要跟他继续往后走。
真的是，因为我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也许是当下改变了，但是他之后呢又开始了，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呢好像在一个循环的里面，就在漩涡里面。
这种暴怒的问题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很多人才会发现，原来我会这样子。其实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以前通常他都觉得他跟别人的沟通互动很好，但他真的交往之后他才发现啊，在沟通的时候他居然会整个生气起来，或者很激动啊，很强烈的事就是要别人听他的，他才发现原来他有怒气的问题。当我看到他现在跟这个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了，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做的，他就说他这几年就是慢慢的去学习去察觉，他在沟通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冲动上来的时候，他就察觉说我有怒气，然后他就学习深呼吸，然后呢学习离对方远一点点，然后学习慢慢说话， 学习用语言去表达他看重什么，为什么。所以我现在看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互动，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圣经里面有说嘛，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觉得天天刚刚讲的很好，动怒是一定有时候要有的，但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慢慢的生气。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看到我这个朋友是这样子学习的。
而讲到这个怒气呢，我觉得还有一种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蛮致命的性格缺陷，是受害者的心态。
受害者心态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他喜欢抓住那个受苦的感觉。当他们两个人关系在互动的时候，他就会示弱，说：“哦，我好可怜，哦，你都不在意我，哦，我以前可能我爸我妈对我不好，所以我怎么样。”他就很喜欢做那个受伤的人。好像在关系说，你讲一句话我就受伤了，哦，你这样说我感觉感到受伤。他喜欢抓住这个受伤的感觉，或抓住这个痛苦的感觉。那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性格？因为通常这些人，他跟暴怒是完全相反的做法。暴怒是用大声的言语让你觉得害怕，然后要你去听他的。但是这个受害者他是另外一个做法，他把自己变得很弱，说如果你不怎样我就更可怜，如果你不怎么样的话，哦，甚至用一些激烈的手段，他的目的一样也是要操纵。所以在关系里面发现，不管是示弱或示强，其实只要关系里面牵涉是操控而不是沟通的话，都是一个致命的性。
所以老师，我觉得我们要很常的去察觉，哦，自己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会不会有这个受害者的心态。
就是说，当别人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跳出来的想法就是，你要对我不好，你要伤害我，这样做是要故意给我难堪，或者是故意让我不舒服。因为他受伤了，你人的皮肤如果有伤口，你再去碰到就很容易痛。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可能他的手背上有个伤口，然后他一直不让他好。然后呢，当别人碰到他的时候，就，哦，好痛哦，哦，好痛哦，你不要来这样子对待我。他就是拿着这个受伤的当一个借口，要去跟别人互动，要别人来关心他，要别人让他妥协他。
是，那老师怎么样改变这个心态啊，让自己不要再活在这个受害者的里面？又发现这个受害者心态是一种捆绑，欸，
受害者心态会有这样子，通常都是过去长期的互动，可能跟父母的互动，他的父母跟他互动的时候常常就是剥夺他的需要，然后他慢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性格。除非这个人先察觉说，哦，原来我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跟别人互动。其实我觉得我过去自己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状态，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然后她就会用话语很深的来伤害我，所以我觉得我里面好像有个小小孩受伤。所以呢，如果有人欺负我，里面就会说，哦，你看他们都是这样欺负我，他就是不喜欢我，他们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你自己心里面就会有这种心态在里面，就是我常常示弱，想要用这种，哎呀，我好需要被照顾，好需要被看重的这种心态在跟别人互动，这是不健康。就是说，你有一个伤口，一直不要让它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跟上帝祷告说，其实我想当一个健康的人。可能别人跟我互动，一刚开始会可怜我，但是后来慢慢他们就发现，哎呀，这个人只是故意示弱。那可能一刚开始会有一些，特别在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女生觉得，哇，他们的母爱被我激发了，会想要来保护我。但是久了之后，他们会发现，哇，这个人是个无底洞，欸，就是他需要一直同情很多，爱很多。在关系里面这样都是不健康的。但是唯一的方法不是别人给我，而是我自己呢跟上帝祷告，我自己健康起来，好好的处理过去那些伤口。那当我健康的时候，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了。
是，所以在你的伤口上面，上帝帮你贴爱的药膏，
欸，对的，
爱的药膏，所以你的这个伤口呢就会复原哦。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
第一个讲到怒气，然后呢第二个讲到受害者的心态，第三个其实我大概有提到，就是很明显的叫做控制狂。控制狂就是什么都要你听他的，什么都要你照他的去做。举例来说，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他们交往了4年的时间。当他在交往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热爱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运动，他常常会去爬山啊，会去登山啊，去攀岩啊，很喜欢很多户外的活动，而且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异性的朋友。但是呢，他认识这个女生之后，他就跟我分享说，哇，这个女生就会很控制他，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人互动，电话也不可以，他把他手机里面所有的女生的电话都删掉，然后呢也不允许他去跟其他人参加户外活动。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他跟他交往4年，他从来都没有去做过他最喜欢做的户外活动，那就是被控制。
这种控制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呢？
一个方面是没有安全感，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抓在手上，他只要不要跟别人有互动，他就不可能会劈腿或什么。另外一个是他希望对方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把别人当作自己意志的延伸啊，希望那个人完全都可以听我的话，
然后照着自己的期待来走，来过生活。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呢，他的父母，他怎么跟我形容他爸爸，他就说，我真的常常觉得我爸爸好可怜哦，因为常常呢都被我妈管死死的。我就问他说，哦，是哦，是怎么样的管会让你觉得你爸爸到很可怜的地步呢？他就说呢，妈妈对父亲呢有非常强的一个占有欲跟那个嫉妒心。他就说有一次呢，他跟他爸爸哦出去吃饭，那他跟他爸爸出去吃饭这件事情呢，事先没有先跟他妈妈说，因为他们是临时约的。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来了，爸爸就接起电话来，喂，太太啊，我现在人在外面吃饭。太太就问他说，你跟谁吃饭？你怎么都没有先跟我讲？然后他就回答说，哦，我跟儿子吃饭啊。他太太就说，你拿电话给儿子听，你拿电话给儿子听。然后他就赶快把电话塞给儿子，然后儿子就赶快讲说，哎，妈，是我啦，我们在哪里的餐厅吃饭这样子。然后他妈妈才把电话挂掉。他就发现说，哦，原来他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妈都三不五时会拿手机电话查寝，诶，因为就很担心他的爸爸是不是出去然后跟哪一个女人厮混吗？还是跟谁在一起呢？还是去参加一个他不太清楚的聚会活动？总而言之，他就发现他妈妈活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里面。所以其实控制的另外一面，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诶，
而且他也通常这种会一直控制别人，最后变成我们说控制狂的人，通常都是他的心理界限不太清楚，他分不清楚自己跟别人，他可能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但是他忘记别人也有他自己想要的，自己想做的，别人也可以为他自己做决定。这种状况有时候我们会在亲子身上也会看见，就是妈妈完全希望孩子照着他的意志去做，可能这个孩子30岁了，他在哪里工作，他晚上床单要用什么颜色，他交什么女朋友，都是要控制，所以通常是心理的界限不太清楚。
而且好像会有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说你没有我你是活不下去的。
没错。
我就想到以前小时候呢，我还蛮常听到我妈妈讲这句话，没有我啊，这个家都完蛋了。当然我知道我妈妈非常的爱这个家啦，但的确她的性格有的时候是比较控制一点。
是，那确实在亲密关系里面，你可能会发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需要掌握很多的事情，你才会觉得关系里面有安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控制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是一个最难改变的部分，因为你需要去承认说，哦，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我真的很需要别人完全照着我的方法做。但是在关系的里面，最核心的是爱，爱呢需要给对方自由，任何要控制别人的爱最后都被磨光了。我觉得控制狂最难的是他会以为我控制别人，然后好像你完全照我的，要你照我这样做，我是因为爱你才要你这样做。但事实上不管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亲子的关系里面，当你去控制别人的时候，爱常常就会被磨损掉，最后呢关系就会处得非常的不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最后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就是淫乱。哦，这个字好像很少用，淫乱，淫乱。那不管是男孩子可能多一些，或者是女孩子好，现在也有，就是她可能在关系上面，在男女的关系上面不是那么清楚，她可能在跟你交往了，但是呢她还有其他的性的关系或感情的关系，红粉知己的关系，这、就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状况是说，这个人他对性跟色情有上瘾的状况。上瘾的状况就是他不能不看，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你跟他交往有一些亲密的时候，他可能会常常需要看 A 片，他可能会用言语讲一些性的东西。 为什么说这样的性格会有状况，就是你们将来交往或结婚之后，那你就会很担心他到底有没有忠诚的问题。
有句话就是讲说呢，色情会摧毁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分享的那个亲密的情感，还有两个人生命的那个连结。那为什么这个色情会去摧毁亲密关系呢？
因为性它不是只有生理上的一个接触嘛，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连结，最大的一个连结系是心灵上的连结。大家想一下，性这个字，它虽然有生这个右边，但是它主要跟心理有关。然后古人造字很聪明啊，告诉我们性跟你的心理有关，所以是两个人有心里面的亲密，有心跟心的连结，两个人有爱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要做那个事情。那为什么说色情会影响两个人在性上面的关系，亲密的连结？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他们两个做那事，那因为这个男生脑袋看了很多的色情，他可能边做的时候，哇，脑袋就飘了录影带的东西出来，或者影像的东西出来，这两个人他们要连结，中间就会隔了一个人，可能不止一个，两个、三个都有可能。那这个连结也不一定是色情哦，可能是他过去的一些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已经有发生过婚前的其他的性关系，也很容易在两个人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很多的想法会出来。我曾经有听过人家这样说，两个人结婚了，洞房花烛夜，如果两个人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哇，他们会很享受在今天的关系里面。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各自都跟不同人发生过性关系，今天他们结婚方关系的当下，可能就会有很多比较进到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就像你今天吃了一个牛肉面，然后下次再吃说，哦，这个好像没有上次那个好，就是会有比较。也就是说，第三者这个情感的关系或状态会影响你们的连结，就不纯洁就是了。
是，所以感觉色情的东西好像是第三者哦，把这个第三者的关系呢带到亲密的情感里面，结果反而呢造成了那个破坏哦，没有带来好处，结果反而造成了破坏。那老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在感情的里面，那当然我们还没有谈完，之后呢还有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哦，我们会一一的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那老师，针对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收音机旁的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建议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四个这个致命的性格，我们是在说当你决定要跟这个人 fall in love， 就是决定要不要爱他甚至是说你要不要嫁给他的时候要去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当我今天在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受洗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跟随这个上帝一辈子，要不要跟上帝建立一个一辈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当今天在谈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诶，上帝有没有这些不好的性格呢？上帝会暴怒吗？不会，上帝透过十字架，他给我们平安，他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有平安的。然后呢，上帝会控制我们吗？ Control 我们吗？他是控制狂吗？有人可能觉得他是，但事实上他是给我们自由的上帝，他希望爱可以在这个自由里面滋长出来，而且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圣洁的。所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去思想说，原来当我要决定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他非常看重这些元素，有平安，就是不会有怒气，他给我们自由，他不会控制我们，而且他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圣洁的。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所谈的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致命的性格缺陷。那我们今天谈了怒气、受害者的心态、控制狂以及淫乱。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状况哦。但我觉得就像光临老师所说的，不论我们现在的状态如何，但是在信仰的里面，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上帝是慈爱的，而且他乐意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来面对自己在性格当中我们所要调整的。所以我相信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值得进入到美好的婚姻关系的里面我相信上帝必定把这样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光临老师，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上帝都可以让我们的个性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像他。
是，谢谢光临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想要跟天天分享，或是想要跟光临老师聊一聊，你都可以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 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自己。